李老师好，魏老师好，魏师兄晚上好。
啊，您好。
老师您好，我们这个是书斋金刚经分段观世及齐老师答疑会，欢迎师兄们一起来学习跟交流。那有修行问题，欢迎大家学习间接跟连见结束时提出来问一下齐老师，好，下面有请读诵张彩燕师兄领学，张凤英师兄，有请两位。
好的，徐老师，我先来念啊，33，须菩提，于意缘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注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无上正觉也，为佛正知。但此无相之大智慧相，本体即空，何有得失？黄檗云：法本不有，莫作无见；法本不无，莫作有见。未无即成断灭，未有即成邪见。故无着之妙不可思议，实际理地亦无所得。以立众故，不妨起种种言语、声音诸相。然说即无，得即无得，无得之得，斯是至德。故说者不可说，听者不可取。良由无上菩提之法，非耳能听，故不可取；非口可道，故不可说。言其有，则无状可名，以无实体故也，故曰非法。言其无，则灵妙难思，以真如实有故，此曰非非法。故不取，亦非不取，名不二取。此无为之极则，罪亦落入偏空。无为不着作为，故不见有无。无为无可分别，故无得无说。正此理者，为圣位得全正，贤者得分正。此其差别耳。此段表智相法身。好，念完了，有请奉应师兄。
好的，谢谢彩燕师兄。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我们现在来学习《金刚经》分段观世二组的。我们今天学习的是二组的这个明法身分，明法身分的第三段。这一段呢，无着菩萨把它判为智相法身。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经文。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就是佛问须菩提，你是怎么认识的？如来有实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如来有实法可说吗？可以这么理解哈，这句话。须菩提回答道，须菩提说，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须菩提回答说：“如我解佛所说意，哈，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在世俗的观点上看，哈，佛在菩提树下阅读明星悟道的时候，他是有道可成的，然后49年说法，认为是有法可说的，这是我们一般世俗人的看法。”所以呢，须菩提在这里说，如我解佛所说意，就是以世尊的观点上来看的话，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一个定法如来可说，如来说的法都不实有，就是没有一个实有的法是如来可说的，如来所说法皆是为利益众生故，哈，为方便摄取众生去入菩提故，他才针对众生来说的法，这个法不是实有的法。 这就是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哈，为什么说如来所说的法没有定法呢？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呢？是因为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这里边这个如来哈，就是释迦牟尼佛，也就是化佛哈，化佛说法啊。我们有一句话哈，叫是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化佛说法，化佛是虚幻的，那他所说的法，当然他也不实有哈。所以化佛所说法不可取者，就是正听闻的时候，不要取着为实有或实无。就是说法的时候，我们听法的时候，不要认为佛有实法可说啊。说到这儿了哈，那是实无法可说吗？也不是实无法可说，不住在实有和实无两边。非法呢，就是不可取哈，这是不可取不可说哈。不可取呢，是说在听者的这个份上哈，我们听法听法的时候，不要认为实有法可取，也不要认为实无法可取。不可说呢，是站在说法的角度来讲哈，就是佛陀在说法的时候，他也没执着个有法可说，也没执着一个无法可说，这叫不可说。非法，非法嘛，就是所说的法不实有，或者说万法不实有，这叫非法。因为法没有实体故，它是缘起故，所以它叫非法。非非法，说不实有就实无了吗？也不是，它不实无，因为我们的菩提自性能应缘起现种种变化，比如说山河大地、十二类生种种变化，所以它也不实无。非法呢，就是不实有，非非法呢，它也不实无，这是非法非非法的意思。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法而有差别。为什么这样说呢？哈，就是刚才说到说法了，前面在那个佛陀在问的时候，他还问到了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那刚才所解的是说法性，说法是怎么回事？哈，为什么如来无所说，无有定法所说？哈，那为那个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证吗？啊，这下面是为什么不说这个事儿呢？哈，下面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里边这个无为法哈，可以说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无可分别，一个是无所作为。就是一切贤圣哈，他都是通过无为法来证得这个菩提大道的，但是他们所证的这个果位哈，他们皆依无为法而来修证菩提大道，但是他们所证的果位是有差别的。比如说这个声闻啊，你看有的是证的四果哈，罗汉果，有的是缘觉，还有的是菩萨。菩萨就是地上的菩萨，一地、二地、三地，他们所证的果位不同，就是在修证阿耨，在证菩提大道上是有这个差别的。就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这个意思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注释哈，二组的注释。注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无上正觉也啊，为佛正知。这个前面不用解释啊，阿耨菩提也就是无上正觉哈，为佛正知。不要有这么看了这个文字了哈，我们又着在这个佛的这个相上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本性上都本自具足菩提大道哈，菩提正觉，我们本自的也都具足，但是我们可能现在还没有契入哈，所以也不能小视了自己， 就是从为佛正直这个地方，不要再着在这个文字相上哈。但此无相之大智慧相，本体即空，何有得失？这个就是说，这个无上正觉呀，它是个无相的大智慧相。本体即空呢，是说它没有什么形状，没有什么形状我们可以来描述，所以叫本体即空哈。本体上无形无相，何有得失？从这点上来讲的话，你没有东西哈，就谈不上得失哈，就是本体不在得失里。黄檗云，法本不有，莫作无间。就说法呀，它本来是没有的，莫作无间。虽然这么说哈，本体上是空的，但是你不要认为它是没有。如果你要认为是没有，就落了断灭见了哈。莫作无间就是莫作空见，说个不有，你就认为是空了，不是这个意思哈。是它本体上没有，本质上没有，是这个意思。法本不无，莫作有见。法本不无是从性体上来讲哈。我们一说万法都具有佛性或具有法性，我们就认为有。但是你也就是莫作有见，你也不要认为它实有个东西。又把法认为实有了。这就是法本不无，莫作有见。为无即成断灭，如果你一说无的话就成了断灭，为有即成邪见。你说无即成断灭了，你说它没有就说了就成断灭了，如果说它有呢，即成邪见。邪见是跟正见相对的哈，不再有无理。因为你说有是着在了一边，说无也着在了一边，所以你说这里边说有即成邪见，故无着之妙不可思议。这个我们可以不用解释了哈，无着之妙不可思议就是不在你的思维意识分别里。这个无着哈，不着，不着的这个妙处不在你的思议里。实际理地亦无所得，实际理地啊，就是可以说我们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就说万法的本质，或者说就是实际情况哈，真实的情况一无所得，就没有一个实法可供你得到。以利众故，不妨起种种言语音声诸相，为了利益众生故，看佛陀说法49年，示现八相成道，这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故。然说即无，我们再往下一点哈，得即无得。这个地方我感觉然说即无说应该是这样，我们稍微往下一点，49号，然说即无说哈，应该是这样的啊。得即无得，无得之得，思是正得。就是说法，我们前面说说法哈，说法说即无说哈，这个无说呀，不是说啊闭嘴我什么都不说叫无说，是佛说法就是无说，是这个意思哈。然说即无说，得即无得呢，就是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是无得，不是说你没正得叫无得哈。无德之德，思是至德，只有证得了这个无德之德哈，才是至德。智慧是跟愚痴对着的哈，故说者不可说，听者不可取。所以呢，说者不可说呢，就是说法的人不可执着于有法可说，或者是佛陀角度讲，他没有执着有法可说，也没有执着无法可说，是吧？听者不可取，听法的人呢，也不要认为有实法可得，也不要认为无法可得，无法可取哈。这是从听众和说法者两个角度来说， 良有无上菩提之法，非耳能听，故不可取；非口可道，故不可说。确实是因为啊，无上菩提大法呢，非耳能听，就是它离于声音啊，不是没有声音哈，因为耳朵你能听到声音，非耳能听呢，是离于声音，故不可取。如果你听到了声音，知取了声音，就叫可取。非口可道，就是说你语言是描述不到它的，对吧？只能红云图月，是吧？说不到它，所以非口可道，故不可说。所以你不要只取这个语言相，哎，就是菩提，只取了，这是不能只取这个语言相啊，非口可道，故不可说。言其有，则无状可名。就是说这个菩提大道啊，你说它有，它没有形状，没有一个什么名称的形状，哎，来描述它，已无实体故，没有一个具有实质性的一个就是本质吧，可以这么说哈。就像你比如说我们桌子然后我们的水杯，它都有一个一个形状哈，有一个形状，有一些材料组成，但是菩提大道呢，你这些东西都没办法描述它。所以说呢，无状可名，亦无实体故也，此曰非法。非法呢，是从它的没有实体性的角度来讲，它是非法，也就是说从缘起的角度来讲，它是非法。言其无，则灵妙难思，你说它没有吧，则灵妙难思。为什么灵妙难思啊？为什么灵妙呢？灵妙哈，所谓的灵妙，它就是能预言起种种变化，能幻现种种事象。难思呢，就是不在你的思意里。以真如实有故，此曰非非法。真如实有就是我们的佛性实有故，这是相对来说的哈，跟刚才的那个前面的那个什么对着说真如实有故哈，跟相来说的哈，他俩对着来说的。所以说真如实有故，子曰非非法。非法呢啊，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有法，非非法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无法哈，就是简单来对应一下。故不取亦非不取，名不二取。就是说呢，我们就从法来讲，我们拒不取法，也不取法。法是拿来用的哈，就是你不能落在取与不取两边，你取了不是，不取也不是，这就叫不二取。此无为之极则，就是这不二取是无为的最高最高的原则了，或者是法则了哈。罪欲落于偏空，就是像二乘哈，容易落于偏空哈。一说非法，哎，我们就着于空了哈，我们就不去积极的去六度万恒了，是吧？我们就住在空寂里，这就是说罪一落于偏空，这个是二祖所驳斥的哈，是不应该这样做的哈。无为不着作为，不故不见有无。无为哈，这是来解释无为，无为不着作为。你在不着作为的时候，在不造作的时候，你就没有有无之见，故不见有无，就是你没有有无之见，不落在有无之见里，也就是两边啊。无为无可分别，故无得无说。这是从分别的角度哈，那得 和有法可说都是我们的意识分别。因为无为呢，无可分别，所以这个菩提得得与不得，说法说与无说，哦，都不在这里边，无为都不在这两边里边，不在得与不得里，不在说与不说里，这就是无为哈。正此理者为圣位得全证，就是这个无为法这个吉则呀，圣位是得全证，就是他完全证到了这个无为的菩提大道。圣者分证，就是证了一部分，体认不全，或者是体证不全，就是他们在证果上有差别，这是此其差别，这是他们的差别哈，贤位和圣位的差别。此段表智相法身，这个就是无着菩萨把这一段为什么判为智相法身，因为这里边有说法相哈，有佛陀的说法相，说法相是智慧相哈，因为你只有具有了大智慧，你才能给众生说法哈，所以把这一段表为智相法身。好，徐老师，那这一段我就到这里，看看师兄们觉得哪块有不如意的不对的哈，看老师希望老师和师兄们给以批评指正哈。我估量我讲的可能应该比较浅哈，理解的比较浅。师兄们如果在这块有什么所理体悟的哈，也可以上来说一说哈。
这里面我还有一个疑问要问一下齐老师。我理解的跟你不有点不同，就是一席的时候你大家都觉得这样是抽象，但我觉得我想不通。就是第一句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无上正觉也，为佛正知。说得很明白，就是佛正道，不是说我们大家都正道了。当然我们本体是有的，但此无相之大智慧，本体即空，何有得失？我们本来是有对啊，但是就是没证到啊，如果证到怎么就是这个很明白，就是唯佛证之。为什么说如果这样理解算着相？我再问一下齐老师，这个怎么理解？这样理解这个对啊？
你讲了啥？刚才我们你说了啥？我没听清清啊。
您这个第一句话注释的第一句话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无上正觉也，为佛正知。但此无相之大智慧相，本体即空，何有得失？这里面就是为佛正知，这个无上正觉只有佛正道。当然我们凡夫都有，但是大家理解是那一天大家都说大家都正道了，怎么说没正道啊？没正的是你。
大家正道，你不能说无上啊。
啊，对呀、啊，
无上微佛能证。
对呀、啊，就是微佛正道啊，对呀、
啊。无上啊，大家也能证道、啊，但是那里头没有无上之说。
啊，对，那对呀、啊，那说明
干啥干啥，干啥干
正道啊？是佛才正道啊！不要说我们大家都正道，道要正道让变成断灭啊！我的理解没错啊，微佛正道不是大家都正道的，真的只是佛正道。所以说跟后面就是前证前者论证，这就这有差别啊，什么没
错。对，是有差别，徐老师从正的角度来讲肯定是有差别嘛。
对啊，有差别。
对，
无上道无上正觉嘛，我们没有正到无上啊，我们刚才齐老师说的我们是正道，虽然是正道没有无上啊。
对对对，是。
好的，我没问题了。老师，那我这个读一下一个师兄的问题，我有个问题要问。他说打坐时太阳穴发紧发胀，我总会注意力被分走一部分，做不到全部关注座椅，这样如何对治？
你说你打了多长时间坐了？
周师兄，您打多少坐了？哦，210多坐，他说210多坐。
不是，他是以前就没打过坐，现在修行中心法打了200来坐。
啊，对，210。
是这个意思吗？
啊，
是这个意思不是吗？
对对对，
以前没打过坐，现在学了打了200多坐，你知道我都怎么想啊？你这样说太阳穴坐，我都觉得你是不是不适合打坐？修行的方法不仅仅只有打坐呀，不打坐也能修行。要是不适合打坐，你可以去别的法门呢。你比如念佛求往生都很好。所以要是真是不适合的话，现在还不好判断就是不适合。如果真是不适合的话，我就觉得念佛求往生就是很好的法门。
哎，师兄听到了吗？哎，老师他那个是不是他打坐的时候关注太阳穴啊？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啊？不知道。
他刚说的太阳穴嘛，他不刚说的
太阳穴啊，太阳穴挖井啊。
他刚说太阳穴嘛。
太阳穴
是。我就说我为啥问他打多长时间坐？假如说他打坐时间很长，最近这一小段时间才出现太阳穴，这就另一回事。他一共才打了200多坐，很可能我都觉得这个太阳穴一直有问题。我就是因为这我问他打多长时间坐。要假如是一直有问题，就不太适合打坐。你要说这样说，你有没有对治方法？关于太阳穴这个，也可能是没有，可能是有，我不知道。据我所知，就是没有这种对治方法。不仅仅是太阳穴，别的这疼了那痒了，据我所知的是都没有对治方法。
好嘞，所以师兄听到了，他都听到了，明白了啊。
不仅仅是太阳穴啊，这就扩大范围了。凡是这疼了那痒了，这有事了那有事了，据我所知都没有对治方法。活着有对治方法我不知道，我都没见过对治这种的方法的啊！打坐中这疼了那痒了，怎么对治？我都没有见过哪一个有对治方法的。你谁要是见过，告诉我一个，我改变一下认识。
好嘞，
好吧。所以这个事要是不适合打坐的话，只好换法门了，没有办法。活着是有对治方法，我不知道，还是大家多发发言吧。我知道的毕竟有限。大家发发言吧。我在那见过有对治方法，那就解决问题了，很好了。
对呀、啊，都是要硬熬过来的，特别是打气啊，都是熬的，都不是那么舒服的，刚开始。老师还有第二个问题，他说：心是根，法是尘，两者犹如镜上横，这里的法包括眼前的事物吗？
我还没见法，心是根，法是尘，是这个问这个法是啥意思？
啊，对，这个、
那这样用现代话说，这个心物这两个方面，这个法说的是物，心是根，法是尘，你看看这个法说的是物是色法，讲的是色法，
色法，
它是尘呐、啊，六根六尘六识嘛，不都是18界的？那是尘呐、啊，这不就是法就是色法？心就是心法，法是色法。
哎，师兄听到了，听清楚了没有？哎，你可以打字回复一下。啊，听清楚了。啊，好嘞。哎，师兄，鼎礼老师，实性是如来藏七大种性之一，每个人的思维判断为什么会不同？每个人的念头是促缘而有吗？啊，这样子。这个大师牛，你方便上麦吗？
他说的什么流啊？刚才说，我说这个你们，我说这的版主，你听见他刚才说的是什么流啊？
啊，老师，
他刚才讲的是什么流啊？
哦，复言而有，
住哪个住啊？
接触了触。因缘的缘，触缘而有，
触缘而有。这个触缘，咱不就说触缘而有了？加上而有这四个字的一个词，还有触缘这两个词，谁看到过？我没有看到过这种名词。你要说那你没注意到是有，你没看到，谁看到过触缘？谁看到过？
丁礼齐老师，丁礼齐老师。
啊，你在哪？你在哪里看到处缘？
我的意思是，我在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看这个，老人的《楞严经注解》上面说这个。《
楞严要诀》里有处缘，而有这个说法吗？
没，不是原文说的，是我自己理解的。
啊，我说呢，我就明白了，原来我不知道啊，我说出原生哪说的呀、啊？我还没看到过，是你自己，你也不是见到哪有说，是你自己讲的。那好吧，那你接着说吧。
哦，我就是看到这个书上说这个，十性是如来藏七大种性之一，我就在想这个为什么它是七大。
以前都说了什么什么之一，你说的是啥呀？我还没听懂呢。什么
之一、啊？那个实性，这个地水火风空，地水火风再加上这个根大和十大是七大种性，如来藏的七大种性啊。
哦，怎么了？是的啊，怎么了？
哎，师兄，你方便吗？贴出来吗？贴出来。
地水火风空五大，再加上根大，再加上十大，
对啊，
一共七大种性，是如来藏的，是如来藏，都是如来藏。
七大种性都是如来藏，是这么个说法吗？七大种性是肯定有这七大种性啊，都是如来藏是。是不是我的记忆不行？是有这个说，都是如来藏，有这种说吗？
我看这个意思就是，他说这个实性，这个实心也是如来藏之一吧？
如来藏之一是咋说吧？如来藏还有几个是那几个里头之一？你就说如来藏是有七个种性。这我咋听着这么别扭？也可能是我自己的知识病，别的人听着别扭不明白啊，不别扭，他就说咱就是这样的。这个，我再翻翻资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
实性，
我
来看他的理解就是，这个实性是如来藏之一吧？嗯，如来藏还有七大种性。
对啊，七大种性之一啊，
啊，
种性之一，
七大种性
啥？实性这个如来藏还有这个七大种性吗？
如来藏有七大种性，这个你能找来原文我看看吗？我听的是咋回事？怎么
地水火风空五大，加上根大，再加上十大，
也就直接说地水火风空跟十不就了了。七大就七大怎么了？
啊，
地水火风空问十七大怎么了？
我不理解，这个既然这个十如来，我们都还有十，这个十大是如来藏，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认识会不同啊？
不同意说这话，怎么了？什么叫认识不同？怎么回事啊？
这判断会为什么？
听不明白你说的啊？
每个人的判断为什么会不同？
不是，这咋样？咋回事？哪说啥不同？是咋回事？
这个
他到底说的啥？我没听。
对
别的人要是听懂了，你从另外一角度给我讲，我再也听。
好，这个问题，我说每个人的念头为什么会有不同之处？为什么会起念头啊？是。
哦。人为什么会起念？起念为什么有不同？你这两个问题我都不知道答案，因为我没有在佛法的理论里，在佛的经论里、善知识开示里，我都没看见过这样的说法，都没讲过为什么要这样，没讲过。我说我这个话确实没听见吗？
我听到了。
好了，
听见了没反应吗？
啊。看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来问老师。
我跟他说，我说我没听见过，我说没反应啥意思？我没听到过，他听到过，你告诉我也行啊。 你告诉我你听到过一次。
我说我听到您说的，我们
这话是我说的，你再重不重复这话我听听。刚才我说我不能理解，要是我自己说的话我会不能理解吗？你再重复这话我听听，是不是哪有哪出来哪有少五分钟我听听。你再说我说过的话你再说我听听。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说哪个善知识开示或者哪个经论里有，你说那是我说的。
不是我不是说你，不是你说，我说你刚才说的我听到了。
这样吧，也可能毛病真不是在你那，也可能真在我这，我没有听明白。我看你看看这训练中你听明白了没有的说话。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清楚，表达的不清楚。表达的不清楚。
这个你为什么想这些问题啊？我们平常不会想这些问题。
我就是看到了这个老人这个楞严经当中的开示，我不大明白，就说、是、
啊。不明白的，你把言文贴过来，难道哪句话不明白？
看哪个地方？
对呀、
啊。看楞严经，也都同时说话。看楞严经哪个地方不明白？找到那个地方，这不就能继续讨论了吗？哪不明白说句，你不能说我看楞严经楞严要解不明白，打这我们就能讨论。那楞严要解有不明白的地方，他全都不明白，这咋讨论呢？
就是楞严经当中的讲这个十大，我不大没有了解，不是非常清楚这个十。具体指的是人的意思。
你说的是楞严经，刚才我说楞严要解。楞严要解不就是解释楞严经了吗？你看看楞严要解对于这个十大是怎么解释的。好不好，赶紧找一找，可能找出来不了。
哦，好的，好，楞严要解是吧。好，
楞严要解不是解释楞严经了吗？他对这个十大是怎么解释的啊？你看一看好不好。
我就在看老人这个楞严要解，然后我在看到这个地方。因为我看到这句话是说十大是如来藏的总性之一，我就产生了疑惑。
十大是如来藏的总性之一，那如来藏一共有多少种性啊？
七大种性。
对呀、啊，那七大种性之一，地水火风空跟湿，这不七大吗？说十大是七大种性之一，这不理解，这人看不懂。这不理解啥意思吗？
我主要是对这个十大不大理解。十大，我理解的十大就是人的意识吧，人的意识，思维判断嘛。
师兄啊，你还要找到这言文，老人一定会讲十大是什么什么什么解释，你不能靠自己。
对，楞严要解里讲十大，老人怎么讲的？看那个，
老人是讲这个十大。
现在要能找到楞严要解，看一看老人怎么讲，念一念，大家听一听，这最好。我不是
说
他自己找，大家都帮忙找一找，好不好？
老人
都找楞严要解，都找到老人，看老人怎么解释的，好不好？这样。
老人其中这一段说，这个十大虽然没有体性，但它并不是空无所有，它还是有，因为它妙用不无，我们的见闻觉知能认识了别各种事物，就是这个实在起作用，这个实神就是如来藏身。
你是说老人的解释你又不懂，你没听懂是这个意思？
主要对这个实神理解不还是不懂，实神。
这样我说也是大家一块搜索，把食神当个关键词搜索佛学大字典，看看怎么样，看食神啥意思。你不了解啥是食神，搜索出来看一看，好不好？这样大家都搜他就快一些，就不说话了，都没人说。
太早了，太早了。
等等说吧，好，等一会儿再说，走吧。
是佛学大字典说对于禅宗专指精神作用， 指其能意识作用者，叫四神。
就这个说法能看懂不能啊？就这个道理。
那我们现在这个起身动念就是食神的作用了。
啊、那不就照我理解，那么这个收缩到这个不就这个意思吗？
就是精神作用啊，能起意识作用者啊，嗯、啊，
对，
邪道之人不失真，只为从前认食神，这不是食神吗？认食神呢、啊？
无量
劫来
生
死
本，吃人换真本来
人，这就是。
但是啊，邓老师说的这个话吗？
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本体都一样，为什么这个起的念头却不一样？
这个
问题本体都一样，什么意思、啊？
我们佛性都一样，为什么起的念头会不一样？
佛性哪能说一样不一样啊？俩东西比较才可能有一样不一样的说法。佛性不会有两个佛性，佛性是不论个的呀，没有什么一个两个的。可能你说的是这个俩人的思想，或者是俩人的灵魂，用这种语言说还可以。那有不他们一样不一样？他咋能会一样啊？两个人的阿赖耶识或者是灵魂都不会一样，咋会一样啊？也就是说，他们，你看这样说啊，两张白纸都一样，这是比喻的啊，比喻俩人的阿赖耶识，两张白纸都一样，两张白纸上写的字绝对不是一样的，他咋会一样啊？你现在你是理解为两张白纸一样，那么这两张白纸写的字也是一样的，这怎么分别？它不一样，它怎么一样的？两张纸是一样，比喻阿赖耶识，两张纸写的字不一样，说明是每人个人都有个人的心、个人的思维、个人的思想不一样，写的字不一样，就是思想不相同，但是那个心相同啊。两张白纸相同，两张白纸上写的字儿不相同，这样打比方，要是还听不懂，我都想不起来再比喻啥了，这还用再比喻啥？
明白意思，这个，字儿这个念头这个有，它其实也是虚妄的，一样不一样的都无所谓了，是吧？
你说这，你把我说懵了，你知道吗？无所谓干啥呢？他这个虚妄是本就虚妄，他一样也会虚妄，不一样还是虚妄，本就虚妄啊！说无所谓干啥呢？可能对于虚妄的理解，我们也相同。你理解的虚妄可能另有意思。我们理解的虚妄是什么呢？它是因缘所生法，也就是它是有条件的存在，会说又说的虚妄。要假如说无条件的存在，那才叫不虚妄的，它不是无条件存在，它是有条件的存在，就是阴阳所说法，我说即是空，那个空就是虚妄的意思，空就是虚妄。又不说话，说话不是咋回事。
正在理解，正在体会呢。
好，我先听。好，
包括刚才说的十大上面的师兄推出来了，你看能看得懂。
好的，
就是如来藏七大种性里面十，就是十大，指的是了别之性，能了别啊，能分别吧，啊，能了别之性啊，这个不是很好理解吗？怎么不理解啊？那您看看，如果不清楚的再问老师，是吧？
好，先叫其他师兄再问问，我再看一看，好吧？
好，
谢谢丁乐老师，好。
好的，戚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就是我大概十年前我还小的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灌了顶嘛，然后那个时候呢，也因为学业这些问题呢，一直没有上座。然后呢，就是我最近想修这个法嘛，然后那个手印呢有点看不懂，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当地的师兄。他们说是要有那个老师过来灌顶的时候让我重新灌个顶再学一遍，这个是有必要吗？
好、哦，这边有师兄有问题，他说都灌过顶了，但是手印不忘了，要不要再灌顶？是这样子，这样问。
灌完顶以后怎么发生什么事了？要再灌顶？就啥？
手印不懂了，忘了，手印忘了。
啊，就是我。
忘了再学，忘了再学，跟着你身边的师兄弟再学，不用再灌顶。
好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齐老师，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些那个基本上都看了几遍这个老人的这些文集，然后有一个，因为我没有上过座嘛，我现在想的就是把这个手印重新学一下，上完座，然后呢老人说就是用功在平时嘛，然后他就写了几种方法嘛，十几种吧。然后有一种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任何念头都是来观视自己的真心所现。这种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是有点迷惑嘛，所以就想来问一下齐老师，我的想法对不对？那比如就是说吃饭的时候。
听明白，你再说我听听。有什么老人说什么了？老人说什么了？
就是老人说用功的方法。有几种，就是选一种平常用功就行。就是我看到这个用功的方法，其中有一种呢，我自己没有明白。我想上来问一问老师，我的想法对不对？因为我只是看了文字。
用功的方法有几种？这你说的是，我怎么这么陌生啊？老人说这个话吗？大家说吧，也可能我自己没有品味啊。
这事情是不是？那段明星见证里面有个茶节的那个，是不是茶节十条的那个？是吧？
哦，对，十条的那个。
那个十条的那个人家用一条就可以，用一条可以，那个都是很深的，你能用一两条都很了不起了，你要十条全用上。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有十条嘛，我选一条用就行了。但是呢，我看到第八条，我觉得。就是我的想法可能不一定对，所以上来问一问老师，他第八条是这样写的，就是内外全用，就是将一切内外身心，对吧，诸法及一切动用，观作自己的妙明真心嘛，就是一念才现，就是妙用现前。那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我有吃饭的这个念头的想，那我就观，这是我真心的显现。我看书的时候呢，对吧，这也观，这是我真心的显现。我妄念来的时候也是我真心的显现。我比如说是看到以前我习气比较重的呀，想打游戏啊，或者是其他种种的行为，这种来观，看到这是我真心的显现。然后我看到这个念头呢，就相当于
你那第八条我贴出来吧。啊，第八条都有
里面。对，
那我念一下，老师您看看能不能听得到。
就是各位师兄，我的意思呢，就是第八条呢我看了，但是我的想法呢不一定对，然后呢就来找齐老师，就是学习一下，就是比如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个所有的行为都是我真心的显现，我是这样子想的。那我观到这个念头呢，我就在这个念头之外，就只剩下我的妙明真心了。所以任何时候我有念的时候，我都这样子来观，这样子做功夫对不对？是不是第八条这个意思？
你说这话我都觉得谁都，我听着很没毛病，你说这话都是对的，我听着还是，但是谁都没有这样在这样说。
第八条其实功夫也要很深的。
这个都这样吧，我跟徐连春说话吧，这样说话吧。我跟徐连春说话，你叫我说完，你再怎么着？我跟徐连春说话，我跟他这个对话，其中可能真的毛病在我这，很可能我这有毛病。你是不是能看看操操心，看看我这毛病在哪？很可能是我的毛病。
没有啊，
我的对话一直接不上话，一直接不上，不知道就是莫名其妙。他说话我一直感到莫名其妙，那是怪我。
怪他。学嘞，还没学法，还没修法了。这第八条我都不大懂，
不是，我是没听懂，对，我是听不懂他说的啥呀，都是跟他说。 也可能毛病在我这儿，所以我在你这寻求帮助，你看看能不能帮助我听懂他说的话。
啊，我说的不好意思啊，各位师兄齐老师，就是我说的这个没有听懂吗？意思是？
对，师兄，你往下看一下，老人是说这十条减一两条能用上就好了啦，你第八条其实是很深的啦，我们现在理解基本上是错了。你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我们现在理解的可能都是错的，这个功夫要很深的，要正量很高的，见地很彻的人才用得到这个的，你现在理解的不一定对。
哦，好的，我理解，就是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想现在来修这个东西嘛，就是平常做工的话，老人不是说了这十条嘛，所以我就说了，因为我理解的不一定对，所以第八条我是这样子想的，就是想来找老师学习一下。
不要，那你还没修就要研究第八条，是不是搞得太深了？不懂就先用懂的吧，比如第一条就很好懂，就按第一条不就很好吗？第一条察觉、
哦、
第一条是最好懂啊，第一条察觉，是不是？
好的
那个对，用得上的能用，那你这位不懂呢，你还要操作不是更难，是不是这样子？
他说的老人说的十条是不是指的支那禅师那十种啊？指的啥呀？十条？
对呀、啊、是啊，老师就那
支那禅师那十种支那个是吧？
对对对，
人家那个禅宗的，那个禅宗的，并且是禅宗的，
禅宗的呀，
我们那个、也不是用这个来观
照。老人引用实际上他向我们介绍禅宗的事啊，不是，这不是心中心法的修法
呀。啊，了解，就是我想的，就是因为手印不是有一些，他我那个观法的本子上是一些图画嘛，有些印子我现在是记不起来了，然后呢我就。
你说起不起来是啥意思啊？就是把手印忘了，是这个意思吧？
您是哪里的这位师兄啊？
我是昆明的，因为我是十年前吧，我还小，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灌了顶，因为当时学习工作就没有机会修这个嘛。然后我现在觉得时间也到了，我就想修，但是那个法本有些硬，我就看不懂。啊，
昆明的东老师啊。而且找小东老师，或者找附近的师兄。
对，你去找小东老师，告诉你，对，找他吧，让他交给你这事。
好的，谢谢齐老师，谢谢各位师兄。啊，其他也没有啥了，就是我线下就再跟这些师兄请教嘛，我也不耽搁大家时间，谢谢各位，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您好。
您好。
是这样啊，这各位师兄好啊，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最近啊，从九月份、十月份啊，身体不是很好，我现在修千座是300多座，就是我在想啊，就是救度众生是不是就是要牺牲自己？我也不知道，我以前没有这么想过，但是最近有这个念头。然后呢就会觉得就像我身体有些不好啊，因为我前面应该有上麦的次数不多啊，但是也有说过，因为我在医院做这种青少年的咨询，就是孩子们就是都会有这种抑郁啊，或者是焦虑啊，甚至有很多就会有这种自残啊，或者是说自杀的这些念头，就是我非常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就是在这方面我就会想，是不是我在帮助他们的同时，可能自己的身体也会要受到一些，就是我的这种身体不好可能也是一部分就是需要去背负的，或者是说我可能做这样的工作，我喜欢这样的工作，愿意来做，同时我又在修这样的法啊，就是可能是需要来就是需要来承受的吧这个是不是正常的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又会觉得我的这个念头好像不应该这么想，因为上次我上座的时候虽然也是带着这样的问题，但是听到一个师兄的问题，师父就是老师您回应他的一个问题是说他想他觉得或者好像就是他认为应该是就是这样的想法这样的 一些说法本来就是不对的，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样的想法不对，但是呢我又不知道怎么去更好的理解这种看法就是救度众生是不是就是要牺牲自己或者是说这个想法如果不对我应该怎么去想呢就是请老师您开示一下。
你说的呀是另就是是说的悲业替别人悲业说的这个。
哦应该是对。
你说的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这样。你发愿替人悲业你才可能替别人悲。你都没有发替人悲业的愿，因果何在呀？他造业你受过吗？因果有这样的因果吗？有这样他造业你受过有这样的因果吗？
哦、就是、
造业受报是造业者受报啊。谁造业时候受报，你都不是造业者你受报啊。
嗯、
可是呢你要发愿替他，那是你的愿力，那可能会有。你没发这个愿怎么可能呢？
嗯、
怎么可能他造业你受报呢？怎么可能这样呢？
哦、就是哦没有发愿打个比方
没有发愿他造业你能受报吗？你发愿替他受报，那是你发愿的这个造成的，这也是因果呀、啊。你发愿的因造成的受、嗯、你都没发这个愿，那挨得上吗？他造业你能受报吗？那因果律何在啊？
哦，好的，嗯，我没发这样的愿，
没发这样的愿，他造业，那你哪会受报啊？谁造业谁受报？
好的，行，嗯。
师兄还有其他问题吗？看看。
就是这一点我还想再说一下，就是是老师刚刚说是没发愿就不会受报，但是有一个情况就
造业就不会受报，比如说没发愿，你没造业就不会受报。
哦，没有造业，哎，对，是
造业必受报，不造业者必不受报。
哦，原来这
么理。这不是因果律吗？这不是因果吗？
造业才会受报。
造业者必受报，不造业者必不受报。
好，嗯，好，就是
这不就是因果吗？这么说话不就是说的因果吗？
好的，
因果律，
要造业才会受报。好的，那老师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打比方我的孩子啊，还有我的妈妈啊，他们今年都属猴，我自己也属猴。就是我就是像菩萨我希望能够让我们身体健康，但是他们身体都还好，然后我就就是身体不好，我在想哎呀他们身体好就行啊，如果我就是我受一些病痛啊这样子啊都没关系，我有一点想法就是让我来受吧，是不是这样的想法？就是您刚刚说的
那不就是你发愿替他受了吗？
哦，
你发愿替他受了，
嗯，
哦，我猜猜你的想法，我发愿替他受，但是我还是替不上，你这样想是吧？
没有没有，不是
你，
对，我觉得还好。我说如果哎呀，我的母亲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孩子都健康啊，我有一些病痛之类的，我觉得那我来分担。如果真的这样子就是我来分担，我也愿意就是这样。好，刚刚这个已经没有问题了，就是我不去发愿就不会受就是不会受报。
造业受什么大杂的事？造业的必受报，不造业的必不受报。
好，不造业，好的，行啊，清楚了谢谢老师谢谢您，还有谢谢师兄。
那刚才说的是因果律啊，这不就因果无果律。要不信这个就这就叫不信因果，就这意思。
啊，明白了，老师他的这个说明白了啊。
齐老师晚上好。
你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之前在修百座内的时候，就是那个手印啊，就是很松散，然后就是感就是后来才知道是不太如法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呀？就是后来才知道要结紧，然后要不要垂下去啊之类的。之前就是好像就是稀里糊涂的就打了。
不是，我就是不知道能差多少啊，或者是根本就不算啥大问题，这就不用考虑这问题了。要是差的太多呢，那这怎么办呢？还能算清楚这把？
就是那个手腕有的时候可能会滑，就是会开一点，但是手指是截着的那种。然后有的时候会开，然后又会就是它比就是手指是截着手印嘛，然后手腕不是要合腕嘛，然后有的时候那个腕它会开一点的这种。
啊，那不算啥大毛病。
啊。谢谢。然后第二个，
不要再这样了，不就是这不算啥大毛病。
以后不要什么呀？
不能继续这样了，我说不能继续这样了，不算啥大毛病。
好，谢谢。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之前修百座的时候每天就很烦，然后现在修千座了六十几座吧，就觉得很悲伤，就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升起了一些悲伤的感觉，然后会觉得自己的恶念很多，就比如说突然升起一个很烦躁的念头呀什么的，可能在修心中心法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心态很好很平和很善良的人，但是修了之后就觉得怎么自己每天那么烦躁，那么的焦虑，那么生气的那种情绪很多。
范种子，我听你说这样很像是范种子，范种子不是好事啊，范出来没有种子，范出来就消失掉了，是好事啊，范种子，别在意了，别在乎那么多，别在意了，这关大作吧。
嗯，好的，好，谢谢老师。
好吧。
好，谢谢。
哦，戚老师好，哎，各位师兄
好。
我现在修这个心中心有200多座，老师，我现在感觉我懵懵的，越修越懵懵的，而且傻傻的、呆呆的，有的时候，就觉得在那个明明了了当中，就是这种状态，感觉比以前没去，
不会太时间长，过一段时间就消失掉了，别在意了。
哦，但是你要把它扔掉吧，我感觉刚有这种感觉还不甘心的样子，就这样子。
不会时间太长，以后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哦，
过一段时间就消失掉了，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过一段时间就消失掉了。
哦，
不会很长时间。
好的。哦，好的老师，好的老师，我知道了，谢谢啊，我就没有啥问题了。
懵懵的挺好啊，就是大家都会有，刚开始懵懵的，就是烦恼少了，其实烦恼少了。
戚老师好。
你好。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观照的时候，说观照念头起初如毛补水一样。
对，你说错了，我们不要这样修。观是发现念头，立即断掉它，不要关照它。但是发现不了啊，警觉，你要警觉真正发现了，怎么个警觉法啊？如毛不熟，这个时候再说如毛不熟。如毛不熟是为了发现，如果不如毛不熟，你可能跟着跑，你也不知道没发现，是为了发现，发现了立即断掉它，不跟着它。
哦，好的，那和这个压念不起的这个区别是？
压念不起就是他不，你我们说这个不都已经起来过了？压念不起就是起的时候都不让他起，那是压念不起。现在我们说什么如果无所啥，这都是已经起来过了，这不是？还说啥压念不起啊？压念不起就不让这个念头冒出来，压住了不让他起，不让他冒出来。这都已经冒出来过了，断掉它，它那冒出来过了之后断掉它，不跟它走，这样。
我们看念头起初就是，这已经起来了，已经就是我们正好一起来就是。
这样好不好？看念头起初跟刚才咱说的问题分开说，不拿在一块说，分开。看念头起初是为了见性啊， 为了找到佛性，佛性在哪里啊？你看那念头起住是不是？就这意思，意思就是那个念头的起住叫佛性，这个意思啊。另外一个问题，
那老师就是我们如毛捕鼠一样，就是念头一起就赶快发现它。那么这个压念的意思也是这样。
这念头跑都不知道，我们要警觉啊，警觉要知道啊，咋样警觉啊？如猫捕鼠，这么说的，就像那猫不捉老鼠那时候那样警觉，我们就警觉，不能发现不了。那猫警觉干啥呢？它不是发现老鼠了吗？我们也要像猫那样警觉，我们不是发现老鼠，是发现念头，发现跟着念头跑，发现念头，这个。
那不是压力不起，那是不是发现念头？
那不都起来了才能发现呢？压着不让它起，它发现啥呀？都谈不上发现，也谈不上如猫不如。压念不起是另外一回事，别跟这个在一块讨论。那时候还没起来呢。没起来压着不让他起，这现在都已经起来过了才入猫不鼠的。
哦，那好的，那谢谢老师。
明白了哈，这位师兄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没有了，谢谢。
这个猫抓老鼠，猫最喜欢老鼠出来的，怎么会压电不起呀、啊？压电不起。
对呀、啊，它、啊、都是老鼠了，已经压电不起。那时候还不是老鼠，还没老鼠呢。那个这个念头冒出来以后才是老鼠，还压住不让它起来，没冒出来，哪有老鼠啊？还没老鼠呢。
猫就最喜欢老鼠的，老鼠出来最好了，对不对？
打个比方，这个比喻，这都是比喻。
比
喻那个警觉性，那个猫那个警觉，那个警觉性比喻。
对，
入猫不鼠。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好吧。
师傅好，我有个问题，能听见吗？
能听见。
师傅是这样的，我就是我修八百多座了，最近人家就是我就说我这个好像是嘴巴挺大的，就是挺那个脾气有点冲。我自己有的时候，但是我自己有的时候感觉不到，有的时候我也感觉好像近期能感觉到自己好像也。脾气挺火的，我就想，我说难道我这个翻种子，我都八百多座楼，这翻种子还在翻吗？我
也
不知道
可能不是翻种，你脾气不好，也可能不是翻种。
不，我脾气，我觉得他们说我火气最近好像是挺冲的。
你不刚说了，你自己都说你脾气不好，你看。
不是，他们认为我挺冲的，但是我有的时候我自己还觉察不出来。
那你就警觉吧，嘿嘿嘿，这事儿就是你没有感觉到你那么冲，你还是你能够发现一点好。
哦，啊，我这不是翻种子啊，那我自己我以后注意。
翻种子是这样，翻种子是莫名其妙的烦恼，莫名其妙的烦恼的烦恼。
哦，这叫翻转，那明白了，谢谢师傅，那我以后我注意这个事情。哎呀，
莫名其妙的烦躁啊，非常烦躁，莫名其妙没有原因，莫名其妙，一般都说啊翻转起来。
啊，那知道了哈，谢谢师傅，嗯。
秦老师好。
现在有
听见吗？
刚才从这网挂上找不着，现在有听见了，你讲吧。
秦老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翻种子。一次翻完了以后就不翻了吗？
那也未必，
也未必哈、啊。
也未必只翻一次，但是肯定是越翻越轻微，越翻越少，越翻越少，肯定是如此。你说一次能翻光不能？以后再不翻了，这倒也不一定，不一定能翻光。
对，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一次是不是就翻光了？
不一定能翻光，这个。
那我知道了，谢谢齐老师，好，我下麦了。
好，我现在呢就是不太明白这个关照的对不对啊，我举个例子让齐老师帮我看一看。比如说我现在就坐在家里，面前有一个空调，假如我眼睛看着这个空调什么念头都没有，就算没有。假如我看着这个空调，
那你就洗什么澡？
当时 谁给我安的空调，这个空调多少钱，当时谁为了安这空调跟我说了什么话，如果我这样一想，是不是就是妄念，我就说断，别再往下想了，这是不是就叫关照了？
对，这一类的，不仅仅是空调，凡是就这类的没有用的想法都要断掉它，这就是我们说的关照。
哦，假如我一发现我在回忆过去，我就断，这一断以后脑子就空了，这就对了吧，这就对了。
把你那个空了自然也断掉，现在就断，断了空，断了个对，把这概念也断掉，断了啊，现在就断。
那就是脑子一片空白就对了吧，
断掉你这脑子一片空白，断掉这种思想。
哦哦，也不管它空不空白不白，反正啥也不想就对了。
哎呀我天哪，你接着转吧。
嘿嘿
嘿，对吧，你就照老师说的去做，不要再
接着转吧，接着
不评价。好，明白了，啥也不评价，明白了，谢谢老师，谢谢。
好吧
啊，丁力老师
啊，您好。
我接着刚才您说那个问题，说看念头起处，就是找到佛性，这个念头起处，这个念头起事实上就是这个还是这个实性起的作用是吧？
念头是从心上起，看念头起处就是看自己的心，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念头之所以有，是这个。
不是你想这个，不，你不要这样想。念头是从心上起的，看念头起处就是看你自己的心，就这样想，不像你那个思想那样想。
与那个实性没有关系。
不跟你这个不这样想，不考虑，有关系也不考虑，你管他有关系没关系干什么呀？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老师。
老师，大家都没问题了。
那好吧。
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
好，再见，再见，
再见。